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17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贸裁决北京，川普同内特希泽强硬回击。香港酒吧、夜总会、卡拉 OK 等可重开。川普指仲有5-6个国家有意同以色列建交。公开论文话新冠病毒人造，袁丽梦推特账号被冻结。川普表示好快决定是不是批准 TikTok 交易。佩洛西话众议院在达成纾困协议前不休会。蓬佩奥揭习近平复兴大业真实目的。美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指任何反中协议必须保护宗教自由。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驳斥世界贸易组织一份小组报告，并且肯定了川普总统所说的西貿無法制止中共有害行為的講法。2018年為了反制中共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以及強制美國公司技術轉讓，川普政府對超過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在世貿星期二出台的小組報告中，由3名世貿組織仲裁員組成的小組裁定美國對華關稅不符合 WTO 規則。就事件，川普表示必须对世贸组织有所作为，因为他们令中共为所欲为。莱特希泽就说美国必须被允许针对中共的不正当贸易行为进行自卫。川普政府将不允许中共利用 WTO 占美国工人、企业、农民和牧场经营者的便宜。香港政府15号宣布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堂食时间就延长到午夜，而酒吧、酒馆等表列处所可以重开，而群组聚集人数限制就维持4人。表列处所仲包括浴室、主题公园和展览场所在内的公共娱乐场所、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卡拉 OK 场所和泳池亦都可以重开，但是就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和限制。政府同时放宽现时适用于部分表列处所的限制，包括在健身中心和体育处所内就要佩戴口罩和小组安排的限制。星期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主持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签署仪式。川普在仪式举行前表示仲有5-6个阿拉伯国家准备同意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川普仲表示他相信巴勒斯坦最终亦都会跟随。他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分裂和冲突之后，我们见证一个新中东的开始，这将会创造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代。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8月30号曾经表示更多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可能会跟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奥布莱恩就没有透露这些国家的名字，但是以色列官员当时就公开提到阿曼、巴林和苏丹。逃亡美国的中国学者严丽梦在推特公开研究论文，引述证据指中共病毒是中国科学家在武汉实验室人造而成之后，他的推特账号被冻结。严丽梦13号加入推特，以 LeeManYang119 为账号名称。他隔日在推文附上一条连结， 内容是他和另外三名中国科学家共同执笔的研究。两日之后，推特冻结了他的账号，而黎梦同研究团队的研究论文储存在资料平台 Synodo， 内容强调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的不寻常特点，显示病毒更似是出自精密的实验室改造，而并非是自然演化，并且尝试描绘出可能的人工合成途径。这篇论文目前仍然可以在 Synodo 查询到。川普总统星期二下午在白宫南草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甲骨文公司和中国公司 TikTok 非常接近达成并购协议。据报道，根据字节跳动的提议，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将会保留 TikTok 全球业务的多数股权，将 TikTok 全球业务重组，总部迁往美国。目前的热门并购企业甲骨文公司将会成为字节跳动的技术合作伙伴，负责管理 TikTok 的数据，并且持有 TikTok 的少数股权。 TikTok 将会成为一间独立的美国公司，以满足白宫的要求。知情人士透露，甲骨文的并购提议没有包括向美国政府支付费用的交易条件。不过甲骨文目的是通过 TikTok 创造2万个新工作机会的承诺，可能赢得川普总统的认可。在民主党人和白宫之间就疫情纾困协议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一个月之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对外宣布，众议院将不会休会，而是继续保持运作状态，直至就刺激方案达成协议为止。佩洛西说，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能够达成纾困协议，他将会将众议院休会日期至少延长到10月2号。川普总统日前就事件批评民主党人，说他们是在度试图利用新的疫情纾困计划，为经营不善的民主党主政的州份谋取财政拨款。上星期，共和党人曾经试图推进一项规模相对较小的纾困法案，当中剔除了佩洛西和民主党人的一些要求，但是以失败告终。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大西洋理事会的视频会议上讲到美中关系、中东和华为等各方面的问题。蓬佩奥仲揭示，中共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但是其实是一个谎言，他的真正目的是中共统治世界的野心。他说，中共企图实现的霸权野心就是要颠覆本来的国际秩序，而这个国际秩序不单只令美国人受益，亦都令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受益。蓬佩奥仲讲到，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已经转变，70年代的对华决策在那个时候是有意义的，而家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讲就已经没有意义。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安全问题，而是美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怎样保持就业、财富和繁荣的问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5号表示，宗教自由必须是梵蒂冈和中共续签协议的结果。该委员会提到，中国的地下天主教徒仍然受到迫害，并且在最近的一个年度报告中说，2019年中国的宗教迫害有所恶化，跨党派的联邦咨询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委员加里鲍尔说，中共当局对宗教发动了战争，长期以来中国的地下天主教徒和罗马保持充分的交往，但是他们任命的主教经常不被中共认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地下教徒受到包括长期监禁在内的打压。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主持了巴林、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协议的签署仪式，此举标志着中东和平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川普在仪式举行之前表示，还有5-6个阿拉伯国家准备同意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请听报道。星期二，川普总统在白宫迎接以色列， 巴林和阿联酋代表，并亲自见证以色列分别与巴林和阿联酋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这些协议被合称为阿帕拉罕协议，协议的签署将令到以色列、巴林和阿联酋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涉及从空中旅行到设立大使馆等各个领域。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仪式上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分裂和冲突之后，我们见证一个新中东的开始，这个将创造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代。川普在仪式讲话中对以色列、巴林和阿联酋表示祝贺，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亦参加了协议的签署仪式。在仪式举行之前，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时候表示，还有五六个阿拉伯国家准备同意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我们已经和他们洽谈。川普还表示，我们正在和巴基斯坦进行对话，他相信巴基斯坦最终也会跟随阿联酋和巴林的脚步。川普说，他们将会在中东拥有和平，包括伊朗在内的国家实际上已经是到了一个他们想将要达成协议的地步，他们不会对外面说，但是他们想达成协议。川普表示，我真的认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我想令伊朗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川普总统的协调下，以色列和阿联酋两国8月13号宣布同意关系正常化，并建立全面外交关系。9月11号，川普再次宣布推动中东和平的好消息，他说巴林亦将和以色列达成历史性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川普和巴林、以色列领导人当日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个中东实现进一步和平的历史性突破，在巴林和以色列这两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和发展经济体之间建立直接对话和联系，将继续促使中东发生积极转变，并增强该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从今个星期二开始，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令正式生效。截至目前，华为高度依赖的日本、韩国、台湾大型半导体厂商已经相继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向华为供货。请听报道。美国对华为的禁令于今个星期二9月15号正式生效，国际厂商将不能再向华为提供芯片。日本、韩国、台湾的大型半导体厂商已经相继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向华为供货。英国调查公司奥迪亚高级总监蓝川明估计，日韩台三国企业总计向华为供应大约265亿美元的零部件，是华为高度依赖的供应商。在日本的大型半导体企业中，外合、东芝、三菱电机都已经在9月15号停止向华为供货，涉及 NAND 闪存、硬盘和半导体等产品。索尼已经在15号之前宣布停止向华为供应智能手机、相机的 CMOS 感测器。在韩国企业方面，三星电子、三星显示器、LG 显示器、SK 海力士都已经宣布停止向华为供货。台湾的台积电早在5月份就已经停止接受华为的新订单，8月份宣布从美国禁令生效之日停止向华为供货。而联发科、南亚科等台湾半导体大厂亦相继宣布将遵守美国的禁令。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是华为以往最主要的两大芯片供应商，在宣布不再向华为供货后，这两家企业都出现了订单大增的现象。台积电的客户包括英特尔、Google、苹果、AMD、NVIDIA 等，今年都向台积电增加订单。台积电8月份在营收创下历史上单月最高纪录，三星电子近日获得了韩国通讯装备出口历史上最大订单，获得了美国第一大电信运营商 Verizon 66.5 亿美元的 5G 网络设备和服务订单。而大陆媒体获得的华为高层的消息显示，芯片断供后，华为没有 B 方案，对于一家硬件为主的科技企业来说，没有芯片就没有产品，没有产品就意味着死亡。因此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华为已被判决死刑。行业知名的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奇表示，随着9月15号的临近， 华为在手机市场的竞争力和市占份额均受到影响，最好情景是华为的市场占有份额降低，最坏情景是华为退出手机市场。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大西洋理事会的视频会议上揭示，中共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其实是一个谎言，这个旗号底下的真实目的是中共统治世界的野心。请听报道。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大西洋理事会的视频会议上讲到中美关系、中东、华为等各方面问题。蓬佩奥在视频会议上说，中共企图实现的霸权野心就是要颠覆本来的国际秩序，而这个国际秩序不仅令美国人受益，亦令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受益。蓬佩奥说，我们寻求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这个将作为下一个世纪的主导力量。这个体系不仅有益于美国，而且有益于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蓬佩奥说，当我讲到中共对霸权的渴望时，这个国际秩序就是他们要破坏的东西，这个就是中共所指的民族复兴。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话。冯佩奥仲说，习近平所提到的民族复兴其实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核心思想的民族主义。习近平致力于此，并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实现这个目的。冯佩奥表示，中共的模式是国家支持的企业和军民融合的高度发展模式，习近平就是在这里搞这个模式。冯佩奥仲讲到，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已经转变，70年代的对华抉择在那个时候是有意义的，现在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讲已经没意义了。冯佩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安全问题，而是美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如何保持就业、财富和繁荣的问题。冯佩奥仲说，美国这种强硬的对中共政策不单只是川普政府的政策，而是未来很多年美国政府的政策。此外，星期二当日，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正式生效，英国金融时报称这个是美国对华为的斩首行动。蓬佩奥星期二在大西洋理事会的视频会议上表示，西方供应商可以通过可比价格提供 5G 产品来代替华为。蓬佩奥说，受信任的西方供应商将相等的价格提供比华为相同的或更好的服务。蓬佩奥强调说，他相信西方技术将会主导电信产业。星期二，美国财政部宣布，财政部将启用全球麦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中共国有实体天津优联发展集团进行制裁。请听报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二将中共国有企业优联发展集团加入黑名单。该中企通过扣押和摧毁柬埔寨当地人的土地，来建设七星海旅游度假特区开发项目。七星海旅游度假特区是优联发展集团在柬埔寨哥公省开发的一个大型项目。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出席了这个项目的土地移交签约仪式，而七星海国际机场则是七星海国际度假村的一部分。按照计划，这个机场的跑道全长将有3200米，宽60米，是柬埔寨全国最长的一条机场跑道。这个机场规模之大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副总统彭斯2019年11月专门致信柬埔寨政府，提出了美国方面的担忧，即这个机场可能会被中共用于军事目的。财政部亦提到优联发展集团参与的七星海项目对区域稳定造成的军事威胁。新闻稿援发媒体报道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派西潘的话讲，七星海项目可能会被转换为托管军事资产，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财政部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柬埔寨部长会议都要求优联发展集团停止使用柬埔寨军队从柬埔寨人民手中夺取土地，而柬埔寨部长会议亦发布了一项指令，命令优联发展集团停止销毁村民的财产，但是该集团却忽略该指令并继续行事。 国务卿蓬佩奥针对财政部制裁发表声明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污染排放国，包括温室气体和全球自然资源的开采。他表示，今日美国制裁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利用公司来扩大影响力的，包括通过和腐败官员合作，使用军事力量来对付无辜的人民，以公然企图确保非法所得。而七星海沿海开发项目亦可能被用来托管中共的军事资产，这样做不仅违反柬埔寨宪法，亦可能威胁到印度太平洋稳定，进而影响柬埔寨主权和美国盟国的安全。近日中国甘肃兰州一带布鲁氏菌病疫情抗生问题被曝光出来，当地曾对2万人进行过测试，其中抗体呈阳性的感染者就达到5000人，比例至少超过两成。有6媒主动质疑，既然先前复核确诊人数有所增加，为什么地方政府仍没有更新疫情的状况？请听报道。近日有媒体披露，去年甘肃兰州一家药厂发生布鲁氏菌泄露，持续近一个月，令兰州龙州在布鲁氏菌病传染病阴影之下。当时官方通报的感染人数仅为204人，此后再没继续通报。大陆财新的最新报道指出，当地感染人数已经超过十几倍。去年7月24号到8月20号，中牧股份兰州生物药厂在受用布菌疫苗生产过程中发生布鲁氏菌泄漏，导致位于下风向的兰州兽医研究所人体吸入或黏膜接触产生抗体阳性。当地官方直到去年12月26号才轻描淡写地通报上述事件，并称共有203名抗体阳性人员及一名出现临床症状的抗体阳性人员，而这一时间点和武汉肺炎爆发时间相接近。但是根据财新杂志最新报道，当地抗体测试后累计发现的感染者已经十几倍。截至今年2月底，兰州对附近2万市民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初筛布氏抗体阳性的感染者约有5000人。之后甘肃省卫健疾控部门确认阳性感染者超过3000人。但是官方在最初的通报后并没有持续公布后续信息，今次传染病感染人数依然定格在200多人。今个星期二，另有大陆媒体质疑，既然今年2月底已经符合确认感染者超过3000人，为什么没有公开披露？当地究竟想隐瞒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长达一个月的病菌泄漏？药厂的安防设施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并预警？具体又有几大的范围？有几多人受到感染？而且这3000多名受害者亦缺乏进一步的处置措施，众多已经出现明显症状的居民在病痛折磨中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办。再有邵氏企业除了厂长、分管生产的副厂长等8名责任人被党纪和行政处分之外，未见有谁承担法律责任。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意大利上任政府在去年3月宣布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为七大工业国组织国家中首个加盟成员。当时由习近平亲自出访罗马时签下的备忘录。不过随着欧盟加强对中立场，意大利亦宣布回归欧盟主流，和欧盟站在同一阵线推进贸易协议。意大利欧洲事务部长亚门多拉星期二接受彭博采访，他说欧盟国家和中国交涉时长期以来都未能够互惠，意大利虽然致力在接轨国际贸易，但是中国今时今日的协议必须通过27国承诺，因为外贸事关欧洲主权。既然欧盟执委员负责管理贸易，因此我们认为在欧洲框架谈判至关重要。在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之后， 美国和欧洲盟友一致出声反对。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当时警告，自以为能够同中国聪明交易，将会摔一大跤。意大利官员就反驳德国，法国经济和中国联结更紧，而意大利未从备忘录中获得有利益的投资。现任政府在这个期间逐渐对中强硬，包括限制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中国人权问题等等。阿门多拉就说，他所属的民主党和现任政府都不属于签署一带一路政府的一员，而且一直反对签署。民主党和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去年夏天结盟组建联合政府。阿门多拉说，他和欧盟的中国立场相同，听到市场力量能够在欧洲做的事不允许在中国做，欧洲拥有明确透明市场导向的规则，27个成员国都适用，亦都将这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应用在商业伙伴。但是中国和商业伙伴间有竞争不自由的问题。德国总理梅克尔、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举行中欧特别高峰会。会后欧盟说，如果要在2020年达成投资协议，球是在中国的场上，不能够继续被利用。
长达120日的缓冲期在星期二过后，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晶片管制令正式生效。这场以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扣为标志的华为危机，在持续近两年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前台积电已经停止为华为代工生产麒麟晶片，高通和三星等都对华为停止供应，但是从华为的反应显示，除了在禁令正式生效之前大规模囤积晶片之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应对危机。而华为和官媒鼓吹了多年的国产晶片替代进口晶片，也就是传说中的 B 方案，并没有出现。而来自国内业界的讲法是，从星期二开始，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受到了影响，并且导致一些型号的手机价格上涨。另外，上级代理商会要求下面的代理商捆绑其他的产品，才获得更多的手机份额。据华为离职工程师李先生告诉本台记者，目前华为采取的办法是囤积晶片，但是因为晶片升级太快，这种做法最多只能够应急半年。他认为因为技术受到限制和市场空间不足够，传说中的华为 B 计划实际上很难成立。以前官方的说辞亦只是忽悠国内的民众来到试图稳住国内市场。
开什么 B 方案啊？你开公司养个 B 方案，每年花几百亿，然后从来不产生效果的，你会这么干不啦？海思只是做芯片设计而已啊，芯片设计也没有什么门槛的呀。那关键是在于生产，就是那个光刻啊，他没有生产他就搞不定嘛，忽悠老百姓的事情嘛，现在不是不提了吗？
李先生同时说，尽管目前看来华为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因为需求巨大，不排除他们会用其他的手段，甚至不排除用走私的方式继续获取晶片。据悉华为被断供晶片也都直接波及到了上下游至少近百家 A 股上市公司，在未获续期之后，包括立讯精密、文泰科技和盛邦股份等多家被波及的公司股价都应声下跌。华为南研所原工程师金纯指出，华为依靠晶片的库存可能会撑到明年四月，但是之后可能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华为已经积攒了好多好多晶片嘛，都听说支持到明年四月份没有问题，然后明年四月份以后就肯定有问题。他的所谓 B 计划国内市场他可以忽悠百姓搞云手机什么的， 这些是可以，但国际市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金纯认为，大陆官方和军方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华为，在国内甚至他的竞争对手也都不敢不支持华为，所以如果明年四月以后华为的供应链依然没有被完全切断，美国方面就应该警惕。
因为华为它是解放军总参谋，它甚至比其他的共产党部门级别还要高，那它当然可以动用一切的资源，包括其他的私营公司、其他的政府部门去支援它。
假如说到了明年四月份它还没断供的，那么美国要查了，市场上就是到底有哪家公司偷偷的把芯片就是留给了华为。
华为总部冇回应本台采访请求，而华为设于广州市的一家体验店就表示，他们不方便回答和断供有关的问题，但目前他们的手机库存充足，销售价格也是总部统一制定，没有涨价。
这个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但是我们店的库存还是满足的，价格的话也没有松价或是怎么的。
自去年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美国商务部今年五月中再升级了限制令，禁止华为使用美国技术，美方给予华为120日缓冲期处理残局，而华为就继续释放有备无患的信息，试图稳定它国内外的市场。自由亚洲电台晴文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15号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强调实现党对民营的经济领导，要建设高素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统战工作要面向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据了解，这个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首份关于民营企业统战工作的文件，也都是内地首次将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纳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资深对冲基金经理、2047香港监察召集人钱志健透露，由于中国经济下滑，不断强调内循环处处吸财，他的港商朋友在内地投资8至9位数字都预咗有入冇出，而走资恐怕会被视为不忠，随时惹祸上身。他对有关意见要求港商要跟党走，加上香港法治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受到严重冲击，令香港失去原有独特的经济地位，港商本身优越的地位将会倒退，和内地民企一样，香港经济将会逐步走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于是越来越多民企渗入党员表中，亦都会有越来越多民企变成国有企业。中国中小企业总会主席陈山河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说，在现时政治敏感的年代和中美持续紧张的关系之下，对于涉及广泛市场的企业都需要小心谨慎，相信意见出台会带来一定压力。至于香港中小企会不会跟随参与一带一路的步伐，他说很难讲，现在的变化太大了。
而家你个时势，乜嘢都要小心。因为中美贸易战打起嚟，大家都唔知点系嘛，大家都无奈嘅，而家冇办法。
香港经济学者罗家聪曾经任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前首席经济师10几年，他以他的经验向本台分析说，中共一早以各种方式渗透和统战香港企业和商界，只是这一次中共以白纸黑字表明要企业归边，为的是要明确防止有人造反。
即系好似好多传统嗰啲中资咁，佢太平盛世先咪搞下旅行啊，搞下联谊啊，咪系啲嘢嘅啫。去到个签文名啊，支持立场宣示咁上下嘅啫。多啲呢啲咁样要你表态嗰啲嘢。咁嗰啲中资，以我理解就佢高层根本就系上面党派落嚟啦，党员嘅人品啊。去到一啲中高层嗰啲，其实佢都会做 background check 嘅，即系审过你先。以我旧年所见，都系开始多咗嗰啲批斗啊，即系一系洗脑式嘅，咁就啱 view 嗰啲咪逼佢走啦，或者即系直头搵啲藉口去赶佢走。即系江泽民嗰个年代，即系似国开明啲啦。但系你而家佢就系冇嗰种量度噶嘛，已经容唔到自己啊嘛，甚至唔系好红嗰啲企到好佢嗰边嗰啲都唔中意啊，咁咪变咗即系其实系一个可能系一个揾机会换血嘅过程咯，即系如果你落咗白纸黑字 睇佢嗰个官方嗰、那个嗰、那个论述嗰度，咁佢咪大条道理喐你得噶。
记者翻查资料，政治白色恐怖在香港过去一年已经蔓延各个行业，香港多家企业怀疑受到政治压力要表忠，要求员工表态，或者将立场不一的员工辞退。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被指为钱跪低，发声明支持国安法。国泰港龙在去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怀疑以政治原因解雇十几名支持运动的员工。今年六月，有大型时装品牌 H&M 员工揭发公司修改守则，限制员工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如果公司认为违反指引或者损害商誉，会被解雇。另外，罗家聪亦都认为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多元经济，企业涉猎的市场广泛，在中美贸易战的双重夹击之下，中共要企业归边，令到香港企业在实行上非常棘手，亦都冇着数。他又说，美国要求入口美国的香港货品需要标示是中国制造，不能够标示是香港制造，香港企业不能够再独立打香港牌吸引外资，未来产业发展亦都相当困难。
现在这些这样的东西压下来是一种政治挂帅的现象，但是一就不搵钱的，即如果你这些政治挂帅和搵钱有冲突，譬如说很简单，你有哪间机构都好，你有单生意想同一间王的或者同一外资的做的，那做不做？如果你根据政治挂帅，当然不做啦。不做咁佢上面又逼你啊嘛，跟住要你交数啊嘛，都系总部喺上面啊嘛。始终如果你净系框住你个世界系净系同自己人做生意啊，你有几多生意？样样都俾人夹住扛住。即系你而家去中国化唔系净系美国啊，个个国家都喺度做噶。咁你冇乜着数咯，呢种咁嘅做法好明显嘅。譬如你好似 TikTok 嗰啲咁，你摆明就出去赚外，帮你赚美金噶啦，系咪啊？帮你赚外汇，咁你如果喺一个国家级嘅层面，就扎马扎到咁行，系嘛？宁愿执咗佢啦，咁即系佢变咗唔会有人同你做嘢啦，系咪？牌面就好似系好想喺民企度攞啲嘢，但系啲民企其实如果跟足你嗰啲咁嘅老师，根本就系棘手嘅咯。
罗家聪亦都补充话，中国经济下行，喺香港多家中资企业出业绩倒退10%，反映整体经济收缩亦都有差唔多嘅幅度，形容香港系大陆嘅缩影，预计香港未来经济会一直疲弱，对于香港第三季经济表现唔乐观。记者翻查国家统计局同国家商务部数字，截至2018年12月底，大陆累计批准港资项目有456,900个。实际使用港资有10,992亿美元，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54.03%，而整个中国企业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达到22.1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58.3%，主营业务收入就是30.6万亿元人民币，占比达到30%。目前全国民企企业超过2500万户，对税收贡献有超过50%，民营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民企中高新技术企业比超过70%，民营企业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90%，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志志报道。
下面是香港新闻。26人悼念六四被控煽惑及参与非法集结等罪，控方新禁离境被拒。全民检测耗5.3亿，178万人找出42确诊。议员指是一场对政府不信任公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借抗疫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办今年的六四集会。 但当晚仍有大批民众自发前往悼念。其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11人以及15位社运人士被捕，被控煽惑他人及参与非法集结等罪。案件9月15号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控方以罗冠聪及张坤阳缺席聆讯，向法庭申请限制其余被告离港，被主任裁判官罗德全拒绝。24名被告获无条件保释，案件押后10月15号再讯，待控方准备移交文件至区域法院。在庭上，法庭书记宣读控罪，多名被告都回应明白控罪，但表明悼念六四无罪。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我明白今日政治检控，悼念六四不是罪行。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则高叫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控方指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前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已分别在今年6月27号及8月14号离开香港，推论两人是潜逃，向法庭申请拘捕令。又指24名余下被告或有潜逃风险，申请在众人原本无条件的保释中添加不得离开香港的限制。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听取陈词后表示，控方需先证明罗冠聪及张坤阳两人已收到并知道传票内容，才可以处理是否发拘捕令，仲拒绝控方添加其余被告的保释条件。散庭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见传媒，重新悼念六四无罪。他表示，港人31年来一直为六四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是港人的表达自由。李卓人又指，主控方在庭上指罗冠聪离港是为逃避传票的讲法非常荒谬。更令人反感的是，香港主控方学了共产党那套，你心知肚明啦，但没人心知肚明啊，六四悼念是无罪。李卓人认为所有参与的人都无罪，有罪的是这个制度。李卓人最后表示，即使当局打压，即使有国安法，出年香港六四维园的烛光仍然会被点燃。昨日15号是支联会六四纪念馆重开之日，他呼吁公众前往参观。香港政府为抗疫推动全民检测计划，为期14日已完结。9月15号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交代，今次计划耗资 5.3 亿港元，超过178万3千人参与检测，直接和间接找出42名确诊者，阳性比率 0.002%，即每10万人只有2人感染。身兼专科医生、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形容，这个是一场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参与人数远低于政府预期。负责全民检测的港府官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今次的全港检测工作共动用大约6500名医护、4000名现职及退休公务员以及2000人处理网上预约，在保安、场地、物流和运输等费用共开支 5.3 亿港元，当中 3.7 亿是支付人员薪金，不过就未包括国家负担的检测开支。港府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只是找到42个确诊患者。被问到如何评估计划成效时，聂德权回应指，多找出一个确诊者，早一日控制到疫情，都会有助恢复经济，对社会整体有利。特首林郑月娥就表示，计划不是强制性，推出时有不少人泼冷水，甚至声言杯葛，最终有178万3千人参与，是投下信心一票。对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参与全民检测的人数不足香港750万人口的1/4，远低于港府预期的500万人。他认为这个是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郭家麒指，林郑等港府官员多次强调要港人感谢中央的支援，但今次全民检测成效不大，何来感谢？ 为支援香港，国家卫健委派出579名大陆医护到港。他们在接受访问时说，为了加快检测量，每日三班，每人工作8个钟头，甚至要着上成人纸尿片，以减少中途去厕所、除保护衣的时间。郭家麒表示，这种工作态度不符合职业安全及健康标准，是煽情及反智，生硬的塑造抗疫英雄形象，会令香港人反感，甚至反效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继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推出的《共产主义的极终目的》系列社论，请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5章邪灵散位文化论述下。五、人伦典范与益政颂邪。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篇十俯拾皆是。翻开5000年历史，仿佛来到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让人感佩恩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探玩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很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事无双，功高无义，略不世出，后人将他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了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的大隐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悟性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在神来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共产邪灵为了毁灭人类，就要破坏神传给人的重德的文化。为此，他要将恶的讲成善的，将坏的讲成好的，彻底拗乱人的伦理标准。中共对千古而盖武训的批判，和对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诋毁，使邪灵伟人的阴谋超然若揭。武训生于清朝末叶，一生行乞，忍寻常人难忍之事，食寻常人难受之苦。他靠着乞讨，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3处义学，购置学田300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寺、立碑。民国时，社会各界以圣人、金刚、义士等称号来称颂武训的大隐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武训用痕黑的一身和立志隐欲的苦行，同中国人生动传译了传统价值中的义。中共散政之前，千古义盖武训是名满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称为义民千秋、义行千古的第一人。1951年中共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武训定性为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民、大债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后世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劳颜卑膝的代表。讨伐武训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对社会制度， 反而狂热咁宣传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训墓被红卫兵砸开，遗骨被由街后焚烧。连咁样对任何社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嘅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见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嘅仇恨。伴随住咁样嘅政治运动，传统嘅道德准则同人性中嘅自然善恶观，响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颠覆。岳飞系对中华民族起住巨大精神影响嘅历史伟人，佢嘅才能、品格同风骨堪称系古代武将嘅典范。佢用生命演绎咗中华传统文化中忠嘅价值，精忠报国嘅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住一代又一代嘅中国人。2001年12月间，江泽民拼头陈志立治下嘅教育部删改中国历史，以响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不再称岳飞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亦试图按江泽民嘅意思与时俱进，将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忠，心字头上一个忠，意味住心中要有不偏不倚嘅尺度。这个尺度是上天根植响每个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则。岳飞精忠报国，忠的不仅是朝廷，还有全国百姓和中华文化。邪灵对岳飞的污蔑，让人看不懂何为忠，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手法隐蔽而阴险。近年来被中共及其无耻文人删改的历史，诋毁的古人可以说子不胜屈。打掉了正的，中共还要将邪的讲成正的。中共先后树立了大量的榜样、模范、典型，让人学习。烧鸦片烟的张思德，淫乱的白求恩，年仅14岁却被中共煽动谋杀村长的刘胡兰，下令处死自己的亲叔叔，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杀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颂的对象。中共长时期颠倒黑白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标准，无法分辨善恶好坏，这个就为中共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即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做了铺垫。六，传统艺术重神，邪党艺术重魔。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转中华，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民之行也，亦即是中国人常讲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个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皇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函、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户、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宗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函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户响先比，大武响先祖。周代的富贵弟子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亦就是讲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如果不是就无法踏入社会。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养道德， 教化百姓，奔服四夷。史前诸商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唔能够成熟。于是诸商氏嘅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条弦嘅瑟，用嚟演奏，安定咗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玄奘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斯罗日多召见玄奘话：夷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恶，是为我延期为人。于是玄奘介绍咗唐太宗嘅神武，国王好高兴话：我当东面朝之。新唐书第221卷。艺术起源于神，亦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嘅联系嘅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西方的交响乐最开始亦是教堂演奏的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亦大多表现宗教题材。除了众神之外，艺术亦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个是因为神在造人时赋予了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是对人情感的一种约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压抑而不能够抒发，这样会郁积在脏腑，造成疾病。恶就起到了帮助人抒发情感的作用，但要求恶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了感情，又不会令人发狂。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强大力量，因此将艺术变成了同人洗脑的工具。中共散上神位后，亦需要让人好似敬拜神佛一样咁敬拜佢。人礼拜神佛，神佛会赐福俾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会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亦会从人嘅敬拜中吸取人嘅能量，加强魔嘅力量。中共强迫人们学唱歌颂党魁嘅东方红，将毛泽东歌颂为太阳大救星，组请示晚汇报，如同宗教的早课晚课，古人对天发誓变成了文革时的向毛主席保证，在毛的画像前忏悔，狠斗狮子一闪念，是借用了宗教的众神手法，将马恩列斯毛的像挂起来，让人去拜这些共产邪教的教主。文革时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都是以歌颂毛和共产邪灵为主题的。人们耳濡目染，又接触不到其他的艺术形式，因此一开口唱歌和讲话都是在向邪灵表忠心，并为其注入能量。直到今日，所谓唱红歌、主旋律等，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剧、歌曲、文艺作品等各类形式摄取艺术之名，行邪灵洗脑和附体之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听和唱这些歌曲，阅读这些小说和期刊杂志，都是代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的物质场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谓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些肉麻露骨的歌颂共产邪灵的演出，就是邪灵强化党文化和通过廉价的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的狂欢。艺术的娱乐功能亦被共产邪灵用来引导人的道德堕落。当人理智平和的时候，就能够摒除杂念而达到和更高层次宇宙信息的沟通。而当今各种让人深陷情网的美美之音和无道法事的大躁之音，放大着欲望，增强着烦躁，使人无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更无法与神沟通共鸣。所有教人向善的书籍都被中共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历次的扫黄打非运动中，中共打非不扫黄，各种鼓吹圣乱的作品大肆泛滥，人就在这样的所谓艺术物质场中放纵着魔性。当人的心境处于淫邪妄念之邪场时，不可能与神明沟通，更枉论理解以神性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亦是共产邪灵败坏传统文化，从而毁灭人类的隐晦方式。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一波。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